家又相聚于舟山，我们还是讲关照。然后我先贴上来，我们就算开始了。所有苦受、乐受，如同我们睡觉做梦，梦境当中，噩梦、美梦宛然。当你一醒，就什么都没有了。所以，我们如果能够猛醒，一切放下，不着相，就得法身妙用了。法身妙用并不难，只要我们时时清醒，时时不住相。我们这周三就像就当是聊天啊，师兄用什么话就可以打字，我们都可以相互交流。你看老人这一块是节制的大手印得露出来大手印的里面的，他讲的是那个法身的妙用，就佛菩萨的妙用是无量无边的，但他的那个妙用在我们来说可能是大妙用，因为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这个你的生活呀、身体呀这些，你的所作所为也算是一种用吧，但这不是妙用。而且我们认为的、觉得的大事情，比如说我们的健康啊、快乐呀、平安啊、财富、安全等等，在我们作为对我们来说是很大很大的事情，但是在佛菩萨那儿的话，这些就根本就不当一回事情，就不存在似的。因为佛菩萨连生死都能自在，何况于这些呢？何况于其他这种很芝麻很小的事情？因为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从正体上、从法身上正体过后起的用。如果说我们的话能够一切放下，也就能够跟佛菩萨一样启发无量无边的妙用。我们得放下呀，想想佛菩萨，看看那些维摩诘经里面那个佛果都能拿过去拿过来的，这个地球跟玩一样，像抛球一样，它的妙用那是不可思议的，是我们不可思议的。我们能不能达到呢？今后也能，只要我们肯一切放下，肯老老实实的认真的修行，像前辈们都能做到的话，我相信我们也能做到。因为它都一样的嘛，本体都是一样的，只是它的用不一样。我们是连小用都谈不上哈，只能算是乱用，因为是习气做主嘛，就算一种乱动吧，乱绕动哈。一句话，不是佛菩萨的那种大慈大悲的那种大的悲愿所产生的一种能力吧，所用的一种能力。我们可能是为我们自己的一种无始以来的习气的一种，所以说我们生而为人了嘛，具有人的能力。这有点讲多了点，好，我们接着往下，往开幕了。放开了哈，重来，诸位菩萨，我们要真正用功，把妄心完全吸下来，才能成道啊。归峰禅师说：“多生妄执，习以性成，喜怒哀乐微细留住，真理虚然顿达，此情难以并出。须常觉察，审之又审。所以，我们必须事事觉察，亦有念起。”即更觉出，若如妄念势强，一时转化不了，就念佛或持咒以化之。佛号和咒语就是慧见，用以斩断着相的妄心和情思，有无穷的威力。我们只要虔诚持诵，定和佛菩萨加持，因此成道没有什么难处。成道没什么难处。你看这老人给我们的三祖给我们多大的信心，这信心太大了。成道就是我们的本分，就该这样子的。然后方法也告诉我们，该怎么做。时时觉察，不着相，亦有念起，亦更觉出。如果断不了，持咒念佛斩断它，这就是心里的观照。最后连观也没有，自然无为而无不为。这是讲观照，讲了多少节课了，实际上刚开始的时候就这么一点，就是练起就断掉它，这就那么简单。断不了持咒也可以，念佛也可以，持咒跟念佛只是方法。斩断了妄念过后，就不用再持咒再念佛了。它跟念佛法门跟密宗的持咒它还不一样，密宗的持咒跟念佛是时时刻刻的，念佛要六时不断，24小时都不间断。密宗的持咒也是， 就一刻不停的，遇到什么事情都持咒。那我们这块呢，就心中心法这块呢，它是用持咒跟念佛去斩断你的妄想妄念，一旦断了，斩断了过后就没必要再持咒念佛了。如果你再持咒念佛的话，就有点头上安头，就可以放下，就直接安住于本性就可以了，然后念头再起再断，这就是一点区别吧，就心密的舒适的方便。其实直接断掉是最简单的，你持咒念佛的是借助佛的力量，借助咒语的力量，你是一种借助吧。你如果自己的力量强，直接斩断的话，这是最好的。斩不断，断不了念头，那个力量太强了，一直拖着你往前走的话，这个时候可以借助佛的力量。但最终最究竟的，我们自己的力量要出来，要有，你不能永远的靠着佛菩萨呀，你自己还在成佛，今后还在救度众生的。他说我们得有自己的力量，自己的，就说自己吃饭自己饱吧，有自己的定力慧力出来。这随便的聊天啊，大师兄们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问，有什么想聊的都可以聊，这都是一小段小段的。我们用功修行就是为了除尽执着幻想的妄习，而不是死坐在那里不动。若能觉醒，时时不住于相，也不执于法修行，就走上正路，如与无修之大自然住了。这个的话也就是说两个极端，就提倡打那个常坐的。心密里面也有提倡打常坐的，他一坐好几个小时，而且感觉好像时间越长越荣耀似的哈。其实这也不完全对，你开始的时候打打坐增加时间，长时间打这也是对的，但是如果你一直坐在那里，就喜欢打坐的这种感受或者感觉，喜欢坐上的清静，或者坐上的一种喜悦，或者其他什么好的那种感觉的话，那都是错的，就成了法执了。我说他不能老是在坐上，是坐死了，那叫做就是坐几天几夜几年坐过去有什么用啊。说真正能够启用的真正的功夫是在平时生活当中，在动中能静，哪怕巨浪滔天，天翻地覆，风云突变，一样都不要动摇，这个是最好的定力，这是定功。真正的定是这种定，这才是常定，大定也叫大定，在动中的定那是很厉害的，它不是那种风平浪静，好像感觉挺好的啊，一点不动心了似的，不是那种，那种只是一种假象吧。有好多这个做常坐的，一旦遇到生活当中遇到事，他就过不去了，要被习气所转。我说这个坐呢也要打，开始的话还是要多打坐，但是就说不能死在这儿，这是不要走两个极端，也不说不打坐不加坐，也不说死坐，这中间它有一个度吧。具体的情况的话得根据具体每个人的具体的情况来决定，才知道到底这里面该修行路上该怎么走。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要打坐当中也好，打的时间也好什么的，你不能离开老师的指导，亲密的老师师父这些都有，都在熟识的书也有，就要时时的要么看书，要么就要打电话问，比如说问师父问齐老师啊，或者问其他的，就是说的灌顶师吧，这个坐中的好多过程就不要自己埋头修，还是得多跟着老师跟着团队走，法伴侣嘛。我这老人说了，这既不要住于相，也不执于法，有个明还有注意什么，有个明心见性啊，有个真理，有个大道，有佛性，都不要住在这上面。只要我们明白任何东西只要有一点住都不对，不管这个住的是什么，是好的是坏的，高兴的不高兴的，大道法小道琐事，有一丁点挂碍都不行，都不住着了，就走上正路，就无修之大自然住，就进入这个了。不管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唯以认识直指琐事的本性为正知见，真正领悟我们这个心就是一真法界， 一真法界是统摄一切的，真罗万象都包括在内，任何色相都是自心显现的妙用。它这个梦中显现的一切吧，都没有离开我们的心的。大家想想是不是这样子啊？你梦中的一切是不是自己？是不是自己？所有的都是自己，都自己造的。就是以现代话说，就是潜意识吧。潜意识里面反映出来的幻影，那都是我们的用，也叫用，乱动的用，乱用。就是那我们呢，也没有想到，我们平时不睡觉也是在梦中，睡觉做梦只是梦中梦。我想起那个《黑客帝国》里面，个多层次的空间，《黑客帝国》大家都知道吧？应该都看过吧？那是拍的国外，听说是好多仁波切一块拍的。那里面就是几层梦，梦中梦，梦中梦的，挺有意思的。啊，讲的是大手印，对，这是大手印，大手印里折录下来的，就关于观照的部分，不是讲的整个大手印。我们目前主要讲观照，因为这是新密师实修实证，就必须从观照入手，而且坐下22个小时在观照太重要了，所以我们把观照给折出来，大手印的一部分。所以不要去着相，警戒也好，警戒不好也罢，顺我的心也好，逆我的意也好，都不去管它，那就时时刻刻都坚信。没整完，没贴完哈。这里讲，调伏对治妄想，不可在各个妄念起伏上作手，需在妄念升起的总根上下功夫。凡夫的妄念多啊，有的好色好的厉害，有的贪财贪的厉害，有的好名好的厉害，个人的妄想习气不同，若以分别对治，以妄治妄，期望更甚。如在妄心动处下手，则一了百了，归家稳住。这个好色贪财人这里面确实应该都有哈，好名的各种各样的习气哈，这都是我们的妄想嘛，凡夫嘛，修行还没成就我们都是凡夫，成就了才不是，所以在之前全都是凡夫啊。如果我们要分别对治的话，那就比较难了。你看他这个一个一个，我们的习气毛病太多了，一个一个的对治，在对治到什么时候啊？就是在他妄心动处下手，在源头上下手，哎，这个是很好，源头一斩断，这些全都断了，就不用一个个对治了。这是心密很殊胜的一种方便，这就下手快，来得快，一了百了的。你看好色的有白骨观，贪财的还有什么黄财神的修法。你想要什么，基本上对应的都有什么法门，想要健康的有健康的法门，而且密宗有什么敬爱法，你想要明的都可去修这个。但这里修到什么时候呢，就不如我们老人说的这块儿，你别去分别了，在总的地方下手，总开关一关，什么都收了，什么都了了，就能归家稳住。我们首先要识得自己的真心，先要明白包括一切妄念与烦恼在内的一切事物都是我们真心起现的妙用。这就是前面讲过的见宗，也就是禅宗讲的明心见性。然后一切时一切处保护它，时时处处不着相，保护圆满就成道了。这个法很直接很痛快，不是一一对治的法，无修之修才是真修。所以说大手印是无上神的修法，不要怕妄念，不要怕烦恼，妄念与烦恼是法身升起的妙用，把妄念烦恼吸下来就是了。吸下狂心即是菩提，并不是要去掉它，就像去掉波浪没有水一样，去掉妄念与烦恼，岂不是连法身也去掉了吗？法身又怎么能去得掉呢？只是吸下妄念与烦恼，而不是去掉它们。不要认为妄念与烦恼不好，它正是什么的显新的显现， 也正是显神通，起妙用。大家看看这一段，这所谓的是识得自己的真心，然后明心见性，保护成道。这一段应该大家应该很熟悉了，就这好像看着我的像，就感觉像是讲过的似的。七下狂心即是菩提，什么波浪水，大家看看这一段有没有什么需要说的或者问的。我等几分钟吧，等会儿。假如你能知道妄念与烦恼都是本体的妙用，能吸下它不动，即是做事时不执不住，随缘应用，这样的知道是法身发出的本体住之光啊。住有安住意，就是觉根，脚跟站稳，在禅宗里叫脚跟点地。认识到妄心的起处就是真心，不再到别处去找，这就站稳脚跟了。还去求什么师父开顶受法呢？师父能给你开顶成道？老师讲一句，没有这种事。师父要是能给你开顶成道，佛那么慈悲，老早就给大家把顶都开好了，使大家成道了，哪里还会有那么多凡夫啊。说给你开顶，那是象征性安慰安慰你，使你的心情愉悦稳定下来，意义尽道而已。换得自己吃才能吃饱，他人是不能代替的。你看老人说那么多，就还是得自己，师父开哪能开顶呢，还是得自己给自己开顶。师父只是说帮助他人是不能代替的。我们说了讲了无数次，什么妄心妄想妄念的都得自己去做，知道了过后把这些吸下来，都得靠自己。就成道也是，就是怎么做呢，心力就是修满三年呗，三年打坐，辛苦的打下来，说是辛苦是胜也不辛苦，然后过后呢勉力保任关照，最后慢慢的就是成佛呀。我们的发愿文，愿速开智慧成佛，这一步步的都得自己去做去行。如果不去做不去行的话，讲那么说了其实用处也不大，可能当时管点用，觉得是那么回事，心里清静一下吧，可能到不了明天也就过去了。就说还得自己上心，从心上下手。我没觉得辛苦，其实也不辛苦，就是可能刚打坐的师兄觉得两小时下来比较那个累人，或者比较辛苦啊，比较坐不住。上越坐到后面的话，他是其实应该是越来越好的，只要把当初刚开始的那阶段熬过去，其实到后面，因为我们现在到后面还喜欢打坐，要不拿段时间不打坐反而还觉得不舒服，而且到点就上坐，因为以前早上打惯了嘛，现在到点就行，到以前的打坐时间，你不打坐他也自己也醒过来没事就想打坐，这辛苦也不怕呀。俗话说的吃的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嘛，这都是老话了，以前老人这个家里的长辈都这么经常说这些话，何况也不是很辛苦啊，不是很辛苦就更容易坚持了，多好啊。心里不辛苦，你现在本来磕大头你辛不辛苦啊，磕多多少读经诵经辛不辛苦，念佛辛不辛苦，我觉得哪一个都比打坐辛苦，打坐反而是比较轻松，跟休息一样呢。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我们明白了这个道理后，自己奋发用功开自己的顶，不依赖他人，清清楚楚地认识真心不在别处，妄念与烦恼的起处就是我们的真心。就有一种观照，就是观念头起处的，看着念头从哪里升起来又到哪儿去，就这么看下去，它时间长了久了，它也能见到它起初到底是什么，也就也能见到我们的真心跟佛心。观念头起初也是一种方法，说它这个观念头起初也好，然后断也好停也好，看大家自己，就每个人的根基不一样吧，看哪一种能够断掉妄想就用哪一个，什么断停配呀、不理睬呀、引然一绝呀、持咒念佛，都是这样子的。时时保护他，不遂妄念转，才有走着赶紧念佛， 坏者赶紧持咒，将妄念化去。这回光返照是保护真心的妙法。做功夫要向内照，不要向外照。外面的东西太多了，有好吃的，有好穿的，有好玩的，这些全都是影子，通通了不可得。跟他转就完了，去安住不动，绝根站稳，将着相习气消尽，自然会大放光明。因为外面的东西那太多太多了，我们要去行礼的话，向外的话，你整个一生，不说整个一生，生生世世都可以都浪费在外面了。我们三年打坐打下来，你如果说明心见性了的话，都应该知道除了佛性，除了我们的真心以外，其他的都是他的影子，是佛性体现的影子而已。抓这些东西太不值当了，把时间浪费在这上面真是很可惜。时间里的时间，你的生命，影子是无穷多的，变化无穷的，忙不过来。现在好多人，社会上的人都是这样子的哈，而我们不一样啊，我们是修行人呢、啊，我们是修心中心法的呀，所以我们都要转过来。对，现在外面你向外面跑的话，那特别是现在这个信息化时代，你看网上的东西太多太多了，你一天到晚你看都看不过来。别说其他的，你要学的东西也多，你要社会上的话，现在大家都在学，学这学那的，上多少东西啊？六七一生你都忙不过来，纯粹是浪费生命。我们现在是明白过来了，所以说我们要转过来，要彻底的改变自己，就不要跟着外在的影子走，不要跟着外面的那个森罗万象跑，哎，回光返照，要安住不动，安住在我们的真心里面，脚跟要站稳，脚跟站稳的话，就是安住于本性，安住于佛性当中，在勤出习气。那么这老人说自然会大放光明，什么叫大放光明呢、啊、大放光明呢、啊、那就是智慧光吧，自由自在，随心所欲，没有任何的挂碍吧，没有挂碍，没有烦恼，自然我们的光明显现。像那种境界的话，我们只要去做都会出现的，都会显现的，都会显现出来。直接指示给你那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心，就是佛性，就是一真法界，就是大手印。你这样认识就是见中，就是始觉光明。但是我们无量劫来着相惯了，对景身心是熟路，而对于荡然无助却很生疏，还要有一个熟处转生，深处转熟的过程，这就是所谓的保护过程，也就是关照过程啊。什么是关照？就这么个过程，就是关照，也是保护。你看这关照多重要吧？不关照不能成道，修就修在这儿。开始我们着相着习惯了，不熟悉，关不了，哎，慢慢的，我们深处转熟，熟处转深，自然而然的就不用心提起关照，它也能关照。自然而然观照，然后无观自观，这是个过程。这过程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也简单，看怎么做了。你看这直接指示的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心，就是佛性，就是一真法界，就是大手印。这就是直指，念头断了的时候，它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那个灵知，它不就显现了吗？你不断念头妄想一个接一个的，它显不了，都必须得断掉，断掉就显现，因为这是我们的本性嘛，本来的，本来就有的嘛。这个的话，修心密修了多年的，应该都有体验哈，都有体证的。能熟悉自相，即明行道之始觉光明。熟就是成熟，不是坐相成熟，而是观照成熟，明心见性成熟，时时不住相，一点没疑惑。这就叫熟起自相。我看到这师兄说的如人饮水冷冷自知，没关熟呢， 正常正常，刚开始都这样子，你久久修下去就官熟了。刚开始都得，可能都得提起来吧，都得提起什么关照来断听，慢慢慢的才好呢。你别着急，只要做下去就是了。这个确实是这种功夫只有自己知道，不光是新这个初修的师兄这样，就是老修的话，都修了多少年心没得，都扪心自问看看自己熟没关熟没有，这都不大容易的，就可以问问自己嘛，是不是像老人说的这么关熟了？可以不用提起关照，自然就关照这种，就是说身处转熟，熟处转身，道在不老嘛。不，按张松松说的，不断串习关照，把着相的习气转成关照的习惯，这是你说的话吧？不断串习关照，还是说还是回到老人这块来吧。反正关照这块，你要熟处转身，身处转熟是比较难。也不叫难，也需要时间跟功夫慢慢去做去行。你要不做，就永远不可能转过来，永远转不了。你要做呢，还有希望转。你要连打坐都没打的话，那就不说这些了。连上座都还没上，关了点还没上座，那还说什么关照啊？还说什么熟处转身，身处转熟呢？做不了了，好歹得打坐呀，是吧？张师兄也打了坐了吧？好在刚开始的时候打过不行，你得。得签坐，光打过几次不行，得打签坐。比如说刚开始你一天能关照几次，能够怎么说不放野马，练起气绝，马上拉回来，哎，回到当下的，一天能做到几次？做过吗？做过几次？然后今后慢慢的还要时时刻刻都这样，自然安住在那个自信当中，自然安住在自信当中，就这个你要做到了，这个过程做过了，做到了。那你就解脱了，当下你就自在了。这个说极乐世界，可不只是指西方极乐世界哈，常净光净土其实就不在外面，不在18000里以外，就在我们眼前，就在当下，就在你妄念结住、关照的好到最后无关之观的时候，就在这一块，在哪儿去找极乐世界呢？都喜欢极乐世界，都觉得极乐世界好。你要不做的话，不去关照，你到不了啊。都还是新的事情，所以回头就是在极乐，一迷就是在人世间。因为我们现代化来说的话，这个就是多维空间，它是重叠的，不是平行的。现代物理，只要你截断妄想过后，自然显现。就怕你截不断，会有意识去斩断妄想，截断妄念。你这个。还是只是刚刚开始，还没入门吧，叫做新密的门还没入呢，只是说刚刚开始有点意思而已。那你这太慢太慢了，不行的，这样得加快步伐呀，得打坐啊。这个意识是最开始的一个，开始比不开始强。意识也是个念头啊，也是个妄念呢、啊。刚开始用它，最后连这个意识都要舍掉的，自然它就断了妄念了，自然妄念起灭就知道。都说你必须得签做呢，你不签做的话，你这个你达不了这一步，你肯定得修法，不修法不行。假如我们听了之后将信将疑将疑的，这就是佛性吗？这就是成佛的根本吗？恐怕不是吧。若是的话，应该发大神通啊。这就是怀疑的，将信将疑，这是不是啊？是不是佛性啊？你给他指指，说这是佛性，说不是啊。这里面什么都没有，也没有什么神通，也看不到什么的，他就有这个怀疑。怀疑没关系啊，做久了自然就不怀疑了。你修行了过后自然就不怀疑，这是不知道神通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本有的，那是跟佛一样的，只是被遮盖住了嘛。那有些功能，有些它的妙用，它不能显现嘛。佛没有挡住它的，它想起什么用都能起。我们是被我们的妄想执着给挡了，我们来到人世就只能有人的用处，作为人的一种用处吧。你要说超越人的用处，那就没有了，那肯定是被遮住了的，自己把自己给挡了。就说你不能正体的话，你就不能启用，那妙用那就不谈，必须得正体，只有打坐才能正体嘛，只有通过几千座，多辛苦呢也。不辛苦的，但是你得去做的， 不辛苦都不去做的话，那就没办法了。那重要的师兄这里面有老师兄的话，重要的师兄都知道，你只有明心见性过后，你才能真正的观照。你不明心见性的话，你这妄念你要想断掉它不容易，因为你顶多意识断的是个初妄，你还有好多呢，还有潜意识的，还有微细留住，还有细的意识，微细微细惑嘛，发愿断除微细惑嘛，那个你看不到的，没有打坐的定功的话，功力的话，看不到微细惑，看不到微细的念头，你大的粗的念头能看到，微细惑看不到，那没用。所以说你必须得打坐，必须得经过一千座，然后明心见性，慢慢的能看到粗妄，粗妄看到细妄，微细惑，微细妄，最后整个都断掉。微细惑一断掉的话，你差不多也就成就了。我说心密定的一千座，那是没有加好讲的。定了一千座就得打一千座，一座都不能少，只能多不能少。而是妄念一起就看见他，我跟他跑，不是怎么没有神通呢？那是你没有熟，你还生疏啊。假若我们一点都不疑惑，时时能照顾，这就是行道之始觉光明，这是真修行。不一定有什么形象，不一定有打坐的像，念佛的像，或持咒的像。坐有坐像嘛，打坐有打坐的像，念佛它也是有它的一个像在，就不能，我们不能死坐在这个像上面，认为这样才是修行的。心密是无相密，不在形象上做功夫，它主要从心里面做功夫，而是妄念一起就看见它，不跟它跑，不理睬它，它马上就转空了，了不可得。行住坐卧都如此，你看不出他做功夫，其实他时时处处都在做功夫，这是心地功夫，称之为行道之始觉光明。他这个名词不一样，这因为说的是大手印嘛，他大手印的用词儿，什么行道之始觉光明，这些词儿都是大手印的。事实上的话，他不就是这样吗？嗯，老人都说的就是很简单的，就得好好打坐，自然而然的就念头来了，那就看得见，那就叫光明，始觉光明。看见念头，你就去断掉它，就这么回事儿，断不掉。持咒念佛参禅，不是参禅，参话头，然后参那个念，看那个念头起处，参话头禅宗的，现在也参不了了。看念头起处等等等等的，就这么去做。那么这个坐呢，不是说在打坐上，或者是在其他，好像一个正规的场所修行当中去做的，而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在吃饭、穿衣啊、应酬往来呀、工作生活当中，时时刻刻的，这就做真功夫嘛，是我们必须要去做的。而是妄念一起就看见他，不跟他跑，不理睬他，他马上就转空了，了不可得。行住坐卧都如此，你看不出他做功夫。其实他时时处处都在做功夫，这是心地功夫。刚才念了吗？称之为行道是始觉光明。反正就心地上做功夫呗，就别管外向了。就一句话，就是心地上做。为什么说是光明？念头一起就能看见，若不是光明，你怎么能照见它呢？有人说我念佛念得不好，念了很久，还是有很多妄念。要我说，你念得很不错。妄念起了，你能照见，这就是始觉光明。看得见念头，就是大手印说的始觉光明。修道的首要条件就是看得见，看不见就没办法断掉它了。但是我们的心的话，如果说是被妄心支配的话，就像刚才说的，天天就在向外面转，在外面乐不思蜀的，就忙着影子上去忙活的话，那你就没办法回头，就不可能回光返照了。你就看不见，你的念头就看不见，你断的功夫就无从做起，那怎么关照呢？所以说，有的时候你打坐多了吧，自然看得见妄想。有时候不打坐的人来问，或者说刚灌顶的问什么是关照，这话还真不好说。你说坐都没打过，讲关照，他连念头是什么都不知道，他都不知道什么是妄念，什么是念头，那怎么跟他说叫他断，叫他停呢？就不大容易说好，就不大容易懂。他也不大容易懂这个，一打坐打起坐就明白了，一说就明白了，哦，这就是观照，说这必须得去行，得去做，这是对于就是刚修法的师兄哈，妄念就像房间里飞荡的尘灰， 成灰原来那么多啊，所以打坐时、念佛时、照见妄念是好事而不是坏事，这是始觉光明，开始觉悟了。进一步就是不跟妄念跑，不理不睬，全神贯注地持咒或念佛，心念耳闻听得清清楚楚，妄念自然就息下来了。这就是行道之始觉光明。我们看看老人讲法讲的多简单明了啊，简简单单的几句话就把事情给说清楚了，说的大家都明白了。像阳光下的灰尘，这个大家都见过的，你只有在光阳光照射进来的时候才能看见房间里的灰尘，阳光照进来呢你看不见，还以为没有灰尘呢。其实就跟我们平常一样，我们平常也是看不见我们的妄想，看不见我们的念头。哎，我们那个始觉光明跟那阳光一样照射进来，再打个比方哈，就比方那个像阳光一样，哎，照到在我们的心，照进来到我们心上，哎，看见了这个念头那么多啊，跟那个灰尘一样，太多太多了。不知道我们以前都就没有这种始觉光明的话，就发现不了，你天天就身处在那个灰尘当中，这个妄想当中，你不知道的。说修法好啊，就修心中心法真的很好，佛菩萨也太慈悲了，老人这儿也是苦口婆心的说了又说，只要有这个始觉光明，只要能照见妄想，那么断掉是迟早的事情，只要坚持做下去都能断掉，没有断不掉的。嗯，断掉只是刚开始，最后呢是什么？不离不睬，到达不离不睬了，任他灰尘妄念自起自灭，那已经都是说观照的后期了。我相信我们的师兄们有很多人，老兄们应该能做到的，应该有做到这一块的。不好意思啊，又忘了。我们对于在警戒上、在功用中泛起的妄念与烦恼，不升起、遮遣它、成立它、取着它、舍弃它等心，以一切皆隐患，无可取舍故，须不理不睬，不生任何心，方合道妙。遮是盖覆，遣是赶走，遮遣都是压制，成立就是随着他跑。比如你做生意赔了本钱，烦恼生起来了，又一想，我是学佛的人，不应该这样烦恼，为什么还去烦恼呢？不好不好，越想越懊恼，越搞越烦恼，这就是遮遣。再如你已经能够不为事情的成败动心，你自以为定力强，八风吹不动，端坐紫禁台，这个警戒很好，这就是成立。我们应该这样做功夫，动也好，静也好，顺也好，利也好，清安也好，烦恼也好，都了不可得，通通不放在心上。甚至遮也好，钱也好，成也好，利也好，取也好，舍也好，全都不往心里去。妄念烦恼来了，既不跟他跑，也不理睬他，任他起灭，一领觉就是了。前面我们已经讲过，你如果功夫做到没有爱恶之心的程度，那你命中之后就不再轮回六道了。这就更进一步的，刚才说的是断了停了截断妄想，现在呢说的是不理睬，好坏得失顺利紧都不放心上，任他自起自灭。因为一切都是幻影嘛，像金刚经说的，一切法都是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它都不是真实的。其实我们的生活就跟那个电影一样，跟荧屏上显现的东西一样，都是假的，我们不认识，一下做真了，就把电视里的外面的就看作就当成自己了，把电视里的主角当成自己，随着那个剧情的起伏而哭啊笑啊，在那个时候你肯定是没自己的，你就化身为那个主角啊。那个时候还有自己吗？那个时候也没有自己了，因为我们生活也是这样，我们都以为我们是我们自己，事实上也不是，跟那个一样的，我们也不是我们自己。你要真正明心见性，真正证道了的话，那真不是自己，那不是自己是什么呢？大家说吧，大家想这个问题吧。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也不能说是功夫很高，看到任何东西都不放心上的，好像八风都吹不动， 这也不成。你即使做到了这个，那你心上不能有这种心态。你有这个心态也叫成立。就像想起了一个笑话吧，一个徒弟对他师傅临走的时候吧，对他师傅说：“说我知道你不喜欢别人给你戴高帽子，所以说我就不说什么了。这上戴高帽子就是称赞的意思嘛。说我知道你不喜欢别人给你戴高帽子哈，我就不说，不多说什么。”师傅听得很高兴了，说这徒弟真是知道我哈，真是了解我。但其实呢，这又是一顶帽子，这是顶更高的帽子，却特别不容易察觉的一顶帽子。就跟我们修行当中很多事情也是这样子的，做了到了都不知，师傅做到了都不知道，这是个笑话哈。就我们平时我们的心态，就是说细微的我们也要知道，粗的心态知道这种很细微的自己起心动念。有时候也容易含糊过去吧，就跟这个师傅一样，有时候自己被自己蒙骗了。但是做到功夫比较细的时候，所以我们自己观察我们自心的话，就像老人说的，既不遮掩也不沉溺，任何事情都是不取不舍，就跟那个一任清风送白云，什么蓦然看花鸟啊之类的，不去管，命中就不再轮回了，就脱离了这个轮回的道路了。功夫有时候很细微啊，真正关照自己的心的话，真是，慢慢来吧，大家也挺好玩的，对吗？苏东坡他就以为他八风吹不动嘛，被人家一个字，气冲一个屁字过去，不承认他就恼了，就跑过去了。那他是八风吹不动吗？就跟我们有的师兄找师傅印证的，好像我明心见性了，说他没见性的话，立马就恼了。立马就不高兴了，那这是见性的境界吗？见性的人是这样吗？那肯定不是啊！见性的人什么事都瞒不过他，哪会因为别人几句话，自己心动否认自己呢？啊，我们接着学习。刚才我读了的吧？刚才好像又忘记开麦了，就是这个能看、能知、能说的这个功能，我们时刻都在用啊，但是都不知道。没修行的人都不知道，修行了的人知道哈，真正认真如法修行的人都知道，或者说明心见性过后的人都知道，没有修行、没有明心见性的，他不知道这个，这就是佛性，这佛性的用都不知道，觉得很平凡的一件事情，就从来没有回过头，回光返照是来看一看这个，这背后是什么？这能知、能看、能行的背后是什么？因为他的妄想习气啊，遮住了，遮盖住了。从没有看过，也没有想过这些，所以这个妄念、妄想、习气，我们必须得断掉它。后来说不理睬它，任它去来，不断的话，你不可能成道。不打坐就看不见，看不见就断不了，断不了就不能成道，就那么一个关系。妄念与烦恼来了，不压制它，不随它跑，没有任何遮掩、沉溺，没有任何爱憎取舍，一切都了不可得。坦坦然然，平平常常，一种平怀，泯然自净，任他风云多变幻，我自无喜亦无忧。就好像蓦然看花鸟，也好像那个什么青山白云，青山本不动，白云任去来，大概就这么个意思啊。心场空空的，气场平平的，意场淡淡的，我们时时处处都要这样做功夫。这个功夫不管哪一宗都用得着的，那这一块还真没办法说了，这就是已经到最后了，这没办法说了。你的网名是平怀，要名副其实啊，要对得上。这平怀的功夫可不好做，我到最后还真做不了，向着这个目标靠拢呗。这块真没办法说，因为这怎么说啊？那我们看看老人下面举的实例吧，因为老人就怕我们怕听不懂嘛，就给我们举了实例，从实例当中我们更容易懂一点，打比喻是容易使人明白的。当年寒山大师文才很好，善于写诗词，他做功夫做得把诗词全忘光了，有人请他写首诗，他一句也写不出来。后来有人弄了几首唐诗，请他领领，他一领唐诗。诗句马上跳出来了，根本就不要思索，犹如山洪爆发，想停也停不住，一发而不可收拾。 汉山大师知道这不对劲，不能让文师遮蔽住佛性，就毅然地把这一世泉水汹涌急流的玄妙啪地一下斩断了。这都是能遮本源自面的皮壳，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应当断然地把它截去。你看这个老人跟我们讲的汉山大师，他在这个这里我们就应该知道了这功夫该怎么做。他这功夫应该做得很好啊，做得很好才把诗词给忘了的。要我们的话就巴不得会这些了，正好人前可以得手得手哈。你看这下他全都忘了，忘了他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好的。以前的人都是会作诗，要不会作诗的话那是要被人笑的，连诗词都不会做，那里会被人笑死了。但是寒山大师心在道上，根本就不管这些。做到后来功夫他又尽了，他又一下子又这个文章的话，这个文思如泉水了。听到还是老人说的，形容的也是停都停不住。像这个的话，就是说那些文学家呀、写作家的话，那就巴不得有这种诠释，这种文思如泉水一样。那是做梦都想的，就是指的文学家写文章的那种人。但是寒山大师一看不对劲，因为他这样子的话，他把他佛性给遮住了，他其实等于说是陷在这个文章那种妙思维里面去了，他立马就给停掉了，给断掉了，他不能让这个来成为主人了，遮住了佛性，佛性才是主人了。他再好的灵感，他也那只是灵感，也只是一种用，不能用作主啊，体才是主呢。就毅然的就斩断了，他只有修行，不图名不图利的，就是为了修行。那个师兄问的什么，汉山大师的文思灵感也是妄念吗？妄念是没有用的念头，是妄念。他这个如果说没有用的话，他肯定是妄念。如果说是从体上的话，那就是应该是他的用了，妙用。但这一块的话，他就是属于妄念的，因为他把他的一个佛性遮住了嘛。没有遮住佛性，他的文思这种的话，他是用，是妙用，他分别在这儿，他就是他的妙用，他的起用。如果说遮住了，你不能安住于佛性，不能安住于本体的，那就是妄念，绝对的。他的区别分别在这一块。汉山大师转世就是虚云老和尚，这个没办法考究了哈。反正他们修行也，禅宗的修行也是一世两世的吧，谁也不是一世就修成的。苏东坡不也转了，说下一世是谁来做，反正也是转了几世吧。但是最后转到最后，他肯定得成就啊。他要么就是再来度众生呗。苏东坡是袁弘道啊，这个转世太多。你看西藏的活佛转世，那就是一次两次三次转无数次都可能，显教的就汉传的那种，那也有转世的，那这是很正常的。对，他道理是不是你不好考证，就不去管了。那但是肯定他来几次，你像他们的功夫来几次，那不是跟玩儿一样吗？来磨练磨练自己，顺道来度度众生，那不也是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吗？那我们就不说这些了，这是说偏了。当升起落明的利用，以及升起现世的欢乐愉快等现象时，用你念一声呸，把这一呸猛然从上落下，以破除贪作空落明等功利的皮壳，使自信朗然现前。你看看这块，你何止烦恼妄念呢、你这个升起的那个落，这种落的话肯定是很快乐，明也是明明白白，就是说那种他都得那个，都得断掉。我们断的不光是说一种苦的觉受，烦恼痛苦，你舒服的高兴的欢乐的愉快的也得断掉。只要你心上有的东西，只要遮住了你佛性的，就跟刚才说的，包括文思也好，就跟汉山大师一样，你只要有东西，不管是什么吧，只要心上有东西，就跟那个云彩挡住了太阳一样，那太阳光就显现不出来，就说你的智慧光就不可能显现。不管这个云是什么云，是好的是坏的都不管，只要是都得挡，都得断掉。这个修行人当中，其实好多做功夫的就很喜欢这种境界，很喜欢这个落明吧，欢乐愉悦， 特舒服特高兴那种，但是对于我们新中心法来说，那是为了成佛，不是为求这些，是为了开智慧救度众生的，不在这个上面。所以刚才说的什么心常空空的，意常平平的，那这种白素说他的书位书法三昧，如这般看也是歹心爆发。书法三昧，书法三昧，什么都有哈，什么三昧都有，哪样都有。他肯定也是他以前的习气，也是习气喜欢书法，喜欢诗词歌赋，肯定有这个习气的。他不然不会得这个三昧的书法三昧，他一点没这个习气，他不可能有这个。这么说法的话，也有点道理吧？哎，这要到点了，就不往下了，就看看大家有什么想聊的吧。肯定有天赋，毕竟是好书下家，那肯定的。以前的人诗词书画、书画、琴棋书画样样精通，那都是很厉害的。我就想到他能够突然间把这块都没了，都忘了，这功夫的做的真是够好的，他能把他这个最厉害的功夫给忘了，不会又突然间遇到又突然间又爆发出来，这都是做功夫的过程吧，都是做功夫的过程。当然你看憨山大师这儿，他能把持得住，他都不在意，他知道怎么回事，说他能够平稳的度过这一关。我们修行当中能遇到什么事情呢？我们的习气又是什么？我们能遇到什么事情？这里面遇到了不知道怎么处理了，给师傅打电话，呵呵，给打电话就知道了。我再紧跟师傅。好了，大家看看到点了啊，我看到时间了，有没有什么想说的，还有什么想聊的没有，就当聊天吧，我们就算都当聊天。前辈让我们学习的，古人让我们学习的地方好多好多，我都感觉学的东西太多了。这修行的过程也好，经历也好，对事对物啊，好多事情都是我们的榜样哈。那没有什么，我们就下课了，今天就到这儿了。啊，不客气。那时候我们就下课了。